完全的是这个思想行为不如法，都是自私自利。损害众生，损害佛法，干这些事情，这一念佛还是一样要做地狱。所以灌顶法师啊，这个幕后的结论呢，很值得我们警惕。学佛不容易啊，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，这个经的经题就相当明白了，是佛就是奉思佛菩萨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学佛，学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吉凶啊，到底吉是好啊，凶是不好啊，学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。这一部经是属于小乘经啊，而佛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，学佛一定要跟一个名师啊，这个是我们一生成功失败关键之所在。名师不是名气大，知名度高没用啊。佛给我们讲那个明是光明的明啊，不是名声的名，光明的明啊，这就很显然告诉我们，你要跟一个有修有证的人修学，找到这么一个好老师亲近他，你会有成就。现在有修有证的人找不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能够找到个真有修行的人就算不错了可是佛在经里头常说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我们能不能遇到好老师，不在外缘呢，还是在自己。自己如果有真诚心修学，佛菩萨会照顾啊。佛菩萨会给我们做正上人。你会遇到好老师。如果你自己心底不是真诚，你就遇不到好老师。纵然遇到，你也不相信，你也不受他的教诲，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所以归结到最后还是自己。我学佛，我也常讲啊，非常幸运，我没有走冤枉路。我只亲近两位老师，第一位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以后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我们要想真正成就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亲近一个老师，学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你会开悟啊！你的功夫哪有不得力的道理？ 那我们看到一些人修学，为什么学了几十年依旧功夫不得力？你仔细一观察，他学的太多，学的太杂了，太乱了。他连自己都不晓得原因在哪里。可是这种殊胜的机缘在这个时代很难遇到了。我可能是最后一个了，往后可能没有了。我就不可能用李老师用张家大师那个方法来戒引大众啊，不可能的。现代人不相信啊，那没有法子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生在患难的时代，我早年就离开父母，学校教育也没有完成，也没人告诉我。我亲近这些善知识，善知识教导我的这些给我的这些条件，我的糊里糊涂接受了。我亲近的三个老师，有的用暗示，有的明说啊，那就是告诉你只可以听老师一个人的话，除老师之外任何法师大德讲经说法不准听啊。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看书啊，不管是佛书世间书，不经过老师同意不准看。你看这个条件多苛刻啊！我今天要用这个条件来戒引大众，人都跑光了，大家一定回过头来指着我骂了，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妄自尊大啊，瞧不起别人，人家一定是这个骂我嘛。现在这个办法行不通了，行不通，思道断绝了。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太难太难了，不用这个方法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你要想成就，一定要学一家之言。华严经上佛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，用善财童子来代表一个求法的人，是学生。他的老师是谁呢？文殊师利菩萨，专门听一个人的。在文殊师利菩萨麾下得三昧，开智慧，得根本智。这个时候可以出师了，可以离开老师了，可以接触外面的大众，什么人都可以接触，什么人讲话都可以听，老师开放。为什么呢？基础成功，你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利害，你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个智慧，老师不再约束你了，就让你出去参学了。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下成就这个本事啊，然后才有条件出去参学这五十三参。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不可以离开老师一步。你有这个能力，老师一定放你出去，不会再多留你一天，多留你一天对不起你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要出去参学，老师一定禁止，不禁止是害你。老师的恩德超过父母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要明了啊。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怎么办？师道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，教学过程里面，我常常劝同学们呢，自己要想办法了。在现前我们找不到老师，我们去找古人，古人里面去找老师还行，也能够成功。那么以古人修学，在我们中国第一个人呢是孟子。孟子是很聪明的人，他想学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，孔子的著作存在，他读孔子的书，有不明白的地方呢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，以孔老夫子做老师，一心学孔子。他也是真的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他成功了啊。所以中国人称孔子为至圣先师，称孟子为亚圣啊，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古人做老师，给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啊。以后在中国以古人为师有辉煌成就的人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像汉朝的司马迁啊，这个提起来没有人不知道的。司马迁的老师是谁呢？左丘明。左丘明跟孔老夫子同一个时代的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他是怎么学法的。左丘明的著作《春秋左传》，他学左传，读左传，学左传，学得很像啊。他也成就一部伟大的著作《史记》啊，中国的历史第一部是他写的。以古人做老师啊，唐宋八大家的韩愈，这了不起啊！唐宋两代啊，八个大文学家了，排名第一，韩愈。韩愈的老师是谁呢？司马迁。司马迁是汉朝时候人。那么我们晓得，韩愈是读《史记》，学《史记》，学得很像，成为一代文豪。这些例子都是告诉我们，学一部书啊，一家之言，你才能有成就啊，不可以学杂了。 不可以学乱了。那么在佛门里面最明显的，我们净土宗的偶业大师啊，偶业大师是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，他的老师是莲池大师。可是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，学莲池大师，他学得很像啊，学成功了。莲池是净宗八祖啊，他是净宗九祖。我在台中学习的时候，李老师非常谦虚，他说我的能力只能够教你五年，劝我学印光大师，学古人，读印光大师的文钞，学印光法师。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啊，这是他谦虚啊。他要我以他的老师为师，认他做学长。我们是同学的关系，他是这个意思，这是显示他的德行。因此我再再处处劝勉同学们，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位好老师，比印光法师还要殊胜，哪一位呢？无量寿佛啊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好老师啊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啊？现在摆在诸位面前的无量寿经，你能够一生依照这一部经修学，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。不但你这一生的业障能消除啊，你无量劫来阿赖耶识的含藏业系种子通通可以消除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你这一发心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你呀，尊重你呀，你是弥陀弟子啊。所以诸位同学啊，一定要知道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啊！我们拜老师，还有哪个老师比这个老师更好啊？世尊在经里面对我老师的赞叹说：“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”赞叹到极处了。要晓得世尊的赞叹呢，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，我们还能不相信吗？还有什么忧郁，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？如果你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你还是阳奉阴违，那你造的罪业可就深了，不可以原谅了。为什么呢？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你是没有接触过这个法门，没有听到过这个经典，没有读过这个经典，你造作一切罪业还情有可原，天天在这听经，天天在念佛堂念佛，还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的罪业那就太重太重了，堕在地狱地藏王菩萨都救不了你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赶紧回头。这佛家常讲回头是难的，只要你肯回头你就有救，你不肯回头你就没救了。那么这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要入法。要与佛在这个经典里面的教诲相应，就如善导大师所说的《无量寿经》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不但我们不能做，念头都不能起。这部经典里面具足戒定慧三学，天天要读诵啊，天天要反省啊，天天要改过啊，那叫真念佛啊。那么怎样与定学相应？定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自己要能把持得住啊。《金刚经》上佛教给我们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那就是定。不取于相，不着相，不是叫我们呢离开的一些思想，那你就错了。不着是说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特别是心里头不执着，你的心就清净。心不执着，心就不会被污染，你的心地清净光明啊。这是定学。再说的浅显一点，决定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，这个叫定。以日常生活来说，我们守住简单朴实的生活，不受外面的这个奢侈豪华的诱惑。这个社会我们不是跟他脱节，我们也看也听了，但是决定不受诱惑。我们每天粗茶淡饭，这个日子很好过啊，过得很舒服啊，生活很简单啊，需求很少啊。真正做到不求人啊，你说这个多自在啊。决定不配不必不被这个外面境界诱惑，世间诱惑人的太多太多了， 日用品里面，你们家庭用的电器日新月异，一两个月新的款式出来推出来了，哎呀，你一看动心了，那他家里有我还没有呢，我不如人了，赶紧也得去买，自己原来有的这个旧的并没有用坏嘛，为了面子赶快去换，你这就是被那些厂商啊，被那些设计人骗了啊。魔在哪里？那些人都是魔王啊，你逃不过他的魔掌啊，辛辛苦苦为这些魔王们服务，为他们工作，你说你有多可怜啊。服装设计师也是魔啊，设计一个新款式，去年那个落伍了，不流行了，你就吓得不敢穿了，赶紧要去买新的，说旧的穿了会被人笑，我常讲了，被人笑有什么关系，笑死他死啊，我不死他死啊，所以你要聪明一点，一件衣服可以穿上个十年不会坏呀。你说你日子都好过啊，你家里用的电器好好的保养，我想也可以用十年呢。大家都要用我这个思想去过日子，那些魔王啊都好收摊子了。他不能再诱惑人了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定力，决定不被为他所动摇。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好日子，过我们自己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不被人欺骗，这要靠定力与定相应。怎么与慧相应呢？慧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呢，这是智慧。不是说人家又问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不行啊，样样都通达，样样都明了，样样不执着，这个才是真实智慧。觉悟的人，学佛的人，生活在戒定慧之中啊，他的生活就是戒定慧三学。那么翻过来看，众生很可怜，众生生活在贪嗔痴烦恼里面了，所以佛说之为可怜悯者。菩萨能够把坚贪转变成戒学，能够把嗔恚转变成定学，能够把愚痴转变成慧学，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呐。所以众生跟佛给你说穿了，就是那个一念之间，你一念转过来，众生成佛了；一念迷惑了，佛堕众生，佛就变成众生了。 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？一念之间呢、啊？佛菩萨对我们苦心的教诲，无非是叫我们觉悟啊。觉悟了就是佛菩萨，迷了就是凡夫。定慧，圣光无尽，我们决定不能够得少为足啊，有一点点小定，有一点小功夫，哦，就自以为满足了，那个错误了。啊，不断地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，每一天要认真用功努力啊，时时刻刻在在处处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我们学习的场所，都是我们用功之处啊。前面曾经跟诸位同修讲过，道场是在华严经上讲的，维摩菩萨所说的道场，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，然后才能够成就明心足，足是达到圆满，究竟圆满。那么这一句意思是在讲无尽的深广，我们因为时间呢，也只能够诸位给大家呢简单介绍到此地。下面第五个德号叫善事，善好的意思，善好啊，事是去的意思。那么如果这个名词简单来讲呢，叫好去，这句话很简单，好像也很容易懂啊，好去，你到哪里去啊？简而言之，人都要死啊，哪个人不死啊？我们不要怕死。过去有人跟我讲，生死是大，我告诉他，生死是不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他听了也很诧异，我告诉他，死生是大。他也愣住了，怎么死？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？这个死才是大事啊！死了之后，这佛法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面前摆了十条路，十法界，你到哪一个法界去？这个选择呢，是大事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不是在你临终时候选择，临终时候来不及了啊， 你现在就要觉悟啊，现在就要知道现在。个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佛经里面讲的五浊卧室，而且浊卧到极处啊，能不警觉吗？啊，再要是麻木不仁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死了以后啊，很少不堕三恶道。你说这个事情大不大？这个世间许多国家，甚至于还有一些土著，古老的语言，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语言呢，说这个世间灾难啊，特别是基督教啊，基督教讲的是1999年世界末日啊，99年就是明年呐，啊，上帝要跟这个世间人算总账啊，啊，最后大审判。我们这些人听了不相信啊，不以为那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怎么办？当然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很少很少，极少数人，大多数人不相信。不单对这个预言不相信，连上帝也不相信。可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，教给我们观察社会，观察人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你就能看得出这个世间的治乱。如果这个世间人心向善，这是知识。天下太平。如果人心险恶啊，都造贪嗔痴，都造十恶业，那就必定有很大的灾难来。啊，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啊，我在这个20多年来啊，常常在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，我所见到的无逆食物年年在增长，不但说是减轻啊，连停止都看不到，一年比一年增长，这怎么得了？所以死我们不怕，特别是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绝不怕死。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人在这个世间很短暂，我想到我自己童年，我6、7岁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生长在农村呢，想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呢，就像昨天一样啊。百 弹指，我能体会呀。我有这个警觉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毕竟是如经中所说的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，得人生闻佛法，尤其是闻佛法当中第一殊胜、无比殊胜的净土法门。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学啊，一点都不假的。你要真正能成就经典啊，不要说多了，这一部无量寿经不能不透彻，不能不明了，然后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行，你这一生决定成佛，那才叫善事啊！啊，善事是去成佛，你要不能成佛，那就不算善事了。这是从事上讲。那么再从理上讲呢，学诸位说善事就是无助啊，善就是身心，我们用金刚经上两句话来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也是善事的意思。无助，为什么叫你无助？因为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，你心要住在法里的错了啊，能住的心也是假的。金刚经上给我们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能住的那个心不可得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缘生的，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没有自体。所以佛说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佛怕我们体会不到这个意思，还特别举比喻给我们说，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照相机很便宜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个照相机。你要问问你有没有照相机，很少有人说我没有，大多数人都有。那你们玩照相机有没有开悟啊？你们玩照相机着相啊，按一下不就着相了吗？啊，我也会照相，我照相的经验很丰富，照了几十年了。我跟你们不一样啊，我那个照相机，那个按下快门按下去的时候啊，我就知道那就是生命。生命的现象呢，就是那一刹那。你看那一刹那下去了，永远不可能呢再有那一刹那跟前面一刹那是相同的，没有了。 所以我的感受跟你们不一样啊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，电是闪电啊。华严经所说的刹那即，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我们在这个现象里面能体会到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事实真相不存在，所以佛把它说作梦幻泡影，一点都不错。这是说明一切诸法不可得，就万法皆空啊。能得的心不可得，你所得的那个法也不可得，你的心怎么能住在那里呢？这个住啊，就是牵挂的意思。你心里面呢，挂念着啊，你要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